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我们上课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是我们要讲第三单元的最后一课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在过去我们借着每周辅导教室的栏目呢，跟听众朋友讲到孤独借着这样的一个课题，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孤独，孤独有什么特性，还有造成孤独的原因是什么。听了一连三堂的这样的课程之后呢，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对孤独有一些认识跟理解了。今天呢，我会花点时间跟大家一块儿来看解决孤独的步骤跟方法。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还是把第三单元的一些讨论的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如果你手边有纸跟笔的话，希望你能够把这四题的题目写下来。第一题，孤独跟独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孤独跟独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第二题，孤独的人有什么特点？孤独的人有什么特点？第三，造成孤独有哪一些原因？造成孤独又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我们可以怎么样解决孤独的处境呢？如果你想回答第四题的讨论题目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听今天的课程了。我们说孤独呢，不是只有一些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吧。因为孤独会在人生不同的生活情况当中出现。比如说，有时候人感到孤独呢，可能是一个人处身在时空当中，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以至于一个人感受到孤独寂寞。这样的生活的环境呢，也可能是随着时间过去而有所好转。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下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在美国有一个省份吧，有一个村落里面有一栋非常大的而且很漂亮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外围呢，种了很多的植物。植物呢，因为按着时候浇水，定期的修剪吧，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而且非常的整齐。这个房子的这个主人呢，男主人，他的名字叫布斯，他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那很多的人常常看到他经常开着跑车，或者是出海去划游艇，甚至打高尔夫球等等的，那就能够看到这一家这个男主人他是喜欢玩这一些运动的人。那他们家里面也充满了很多欢乐的声音，比如说孩子欢欢喜喜又笑又说的这样的欢笑的声音。另外呢，也发现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家人呢都是非常的和睦，常常看到布斯的他的太太就是这家的女主人吧，玛丽呢，也常常跟家人欢欢喜喜的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之下呢，很多的人都非常的羡慕这一家人。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家人呢就开始呢就发现不像以前常常让人看到那些温馨的光景。好多年之后吧，他们家门口呢就有一辆很旧的小货车，男主人布斯呢就经常独自一个人出出入入的，而且也看到他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呢，很孤孤单单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孤单的时候呢，也让我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的惋惜，因为发现原来男主人的这个妻子呢已经离开了世界。 死亡呢就把这对很恩爱的夫妻呢无情的把他们分开。那布斯他要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呢，无论在生活上在情感上都让他感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由此可以看到人生当中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呢，真的是叫人想到人人都会有这样孤独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发生在美国，我自己竖琴在看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故事跟我们好像隔得很遥远，但是事实上呢孤独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人生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记得有一位安徽的十姊妹呢，她曾经在电话里面也跟我这样分享过，她说我自己非常的灰心，不想活了，因为自己患了心脏病冠心病，而且老伴儿呢又患了老人痴呆症，觉得非常的孤单，面对这么多的患难，若不是信耶稣的话，可能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早已经放弃了。那我们从十姊妹的电话交流当中知道，十姊妹的老伴儿虽然还在世上生活，但是因为患了痴呆症的缘故吧，不能够正常的跟人沟通，也不能够跟妻子有更好的交流。对十姊妹来说，她要面对这样感情上面的隔绝，使她感到特别的孤单。是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在这样孤单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一样功课，就是我们要多点的去依靠神，仰望神。就算是我们信了主的人学会了每时每刻与神同行，但是孤单的感受呢仍然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跟应付这个孤独呢？我想在这里呢想介绍一些解决孤独的方法。在这里呢我也想透过一些问题的讨论呢，让大家对孤独的处理先有一些了解。第一呢，就是当你的最亲近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家人离开世界的初期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人会有哀伤、悲痛或者是失落的情绪会出现。当这一切我们说丧礼的事情办妥了之后，当你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过往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生活的片段。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很容易的就会出现那种孤单的感受，而且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你就不爱跟别人接触，很想逃避人群，因为哀伤悲痛的这样的情绪仍然在你的心里面，是需要花时间来慢慢的处理。可能过一段时间，当哀伤的情绪稍微减轻了的时候呢，你心里的孤单的感受就会有所好转。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他的家人离开世界了，在短短的时间好像他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我素琴认为呢，通常一般的人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内心的一些这样的情绪的。尤其是当你想起你跟你的丈夫或者是你最亲爱的父母亲的一些特别的纪念的日子的时候呢，那你就会额外的感到孤独。这些让人感觉艰难的时刻呢往往都是一些节日啊、生日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可能以前这些特别的日子在你的脑海当中都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想起这些回忆而会感到孤单。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呢？我在这里要鼓励听众朋友，在这些日子来临之前呢，你先提前做好安排。安排什么呢？就是跟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信得过的人一块儿去度过让你感到伤感又孤独的时刻。比如说你可以约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 聚餐，一起交流，接受大家的交流，能够彼此的鼓励跟安慰。另外一方面呢，也鼓励你更积极的去处理，就是透过主动的去帮助跟关心你身边有需要的人，让你这种伤感的时刻吧，就是很快的能够平复，去处理一些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你主动的去帮助跟关心别人的时候呢，你自己的孤独的感觉呢就不会那么的重了。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会问呢，我们今天信耶稣了，基督耶稣居住在我们的内心，怎么我们还会有孤独的感觉呢？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有孤独的感觉，就会不应该会有内疚呢？在这里我想提的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感到孤独困苦呢，这个呢并不是罪。我们每个人一生来呢，就需要与神与人交流，特别是当我们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就会感到强烈的痛苦。在圣经约翰福音11章33到35节那里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深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就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当耶稣知道自己的好朋友拉撒路死去的消息，他也感到非常的难过，而且他也为拉撒路而哭泣。由此可见，信主的人虽然有基督住在我们的内心，但我们也会有面对伤心或者是孤独的这样的情况，痛哭流泪，这也是正常的情绪的表达。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所以呢而自己信了耶稣就不应该表达自己的情绪。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人能否以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来除去这个孤独的感觉呢？忙碌本身并不能够医治孤独，繁忙的生活呢，可能只是让人暂时的情感麻木。有的时候我们人呢，更会因为忙碌工作而忽略了跟神跟人的接触，所以呢心灵的孤独的感觉呢会变得更强烈。所以我再次的说，忙碌的生活并不能够除去心中的孤独，反而会带来更深的孤独跟寂寞。第四方面呢，有些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孤独这样伴随人到永远吗？就是说我们永远都会有孤独这样的感觉吗？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到那一天我们和神一起在天国的时候，就不再有孤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恸，也不再有眼泪。启示录21章第4节那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伤、哭泣、悲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除了跟神在天国的时候，人不再有孤独。事实上，人若是能够积极的有爱的一个桥梁，那人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呢，孤独也可以离我们很远，因为神他创造了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独自的生活，而是要我们学会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让我们更能够向人伸出有爱之手的时候呢，跟人建立一个和谐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真的那个孤独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刚才呢，我回答了几位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那我再次的强调的告诉听众朋友，当你心中或者是你一个人你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罪，那个跟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更新我心，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向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向你。是他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孤独的时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可能有一些人对孤独的一些错误的想法。那现在呢，我就需要花点时间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如何让我们走出孤独的方法。很重要，有几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参加查经小组。你可以考虑开放自己的家，让一些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家里面，借助查经来学习。如果你自己感觉带领查经有困难的话，你也可以找别人帮忙带领，邀请传道人啊，或者是一些长子来帮忙查经。透过这些属灵的聚会吧，凝聚一些有相同生命的人。每一个星期一次学习神的话语，而且呢，也在共同的问题上面，大家互相的鼓励，寻求解决的方法。在解决问题方面，尽量的鼓励以圣经话语作为原则，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鼓励你去读有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伟人的书吧。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也研读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或者是其他圣经人物故事，从他们的榜样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也可以读一些基督徒比如说战胜逆境的这样的见证的书，来帮助自己更懂得依靠神来面对生活。因为很多的这些书里面的见证人，他们有不同的经历，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是帮助人的那位神。有时候我们不能全然的来依靠神，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确信神是否真的会帮助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基督徒的一些伟人的见证吧，就能够加强我们对神信靠的心，知道有神的帮助， 也可以消除我们孤单无助的这样感觉的方法。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跟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是的，很多很多伟人他们的榜样呢，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模范。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就是聆听赞美的音乐。作为一个基督徒，多听一些诗歌里面的一些音乐也好，或者是借着赞美诗歌来赞美神，因为很多诗歌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可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些诗歌的歌词，也有很清楚的、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特别是当一个人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有正确的一些内容的歌词呢，就能够帮助我们除去心灵的孤单的感觉，可以引导我们转向积极正面的思想跟意念。所以多一点的赞美声，多一点的借助诗歌来激励自己吧。第四方面就是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你能够投入或者是积极的找一些有益自己的身心灵的这样的活动的话，就可以让别人有机会认识你。那你呢，你也可以从当中认识其他的人，来开阔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你选择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要选择的恰当，不是所有的活动都有益处，都可以参加。所以在选择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求神给我们清楚的引导跟分辨的能力。在这里我也要鼓励大家，可以尝试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当然也是要有益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兴趣，也吸引自己去学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增加自己的一些兴趣跟动力的去参加不同的学习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人减少这个孤独的这样的情况。第五方面是什么呢？第五方面就是研读神的话语。那自己要规定自己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辨出来，专心的来研读圣经神的话语。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圣经经文你记不下来，但是呢，每一天如果是可以的话，你把其中的一节经文把它记下来，常常的去思考，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遇到困难跟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引跟提醒。圣经的话语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和实践出来的，特别是在感觉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够发挥那个作用，而且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这个呢，比你身边有很多的人给你一些指引跟提醒要好很多。所以不要觉得说你旁边没有一些人，有神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第六方面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期望神在我们身上成就新的事情。我们人如果能够用圣经的观点来思考我们的人生，那就会明白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人不能够永远执着不放，能够有这样的心态看事情和面对事情的话，你的心灵就不会那么沉重，也会容易的去适应新的转变跟新的环境。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损失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会容易学习放开我们的心怀，明白神他也会赐下能力让我们来面对跟适应已经转变的环境。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8跟19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第六点。最后一点，第七点呢，就是向主降服。有的时候我们人真的是面对孤单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明白自己一个人独处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神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在神的应许里面有永远的安慰，无论环境怎么样，他都会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只要降服在神的眼前，让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够我们用。在申命记31章第8节那里也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神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跟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寻求他，依靠他，我们就不孤单，孤独地面对生活跟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神会借助主内的肢体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安慰，因此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同行者，去帮助别人走出孤独，胜过孤单。那下面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有关帮助别人走出孤独的一些要留意的地方吧。第一，我们如果要帮助别人走出孤独的时候，你第一点要留意的地方就是理解他人的痛苦。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同理心去想对方的需要，而且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设想自己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你自个儿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要一味的指责，你要用爱心耐心的来聆听对方的心声，然后呢才能够与对方一块儿的去思想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第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主动的关心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透过不同的表达方法。遇到有实际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个别的情况提供食品跟日常用品，为他们做饭呐，或者是做一些家务等等，又可以送上他需要的一些东西作为鼓励。如果在一些节气里的时候呢，一些特别的假日，那遇到他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家的时候，那他是需要关爱，那你呢，你可以邀请他到你的家里来吃饭。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在家里面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感到孤单，若你方便的话，你也可以邀请这样的肢体到你的家。平常如果方便开放自己的家，你也可以提供一些地方让有需要的人来你的家里面参加一些聚会，提供一些健康正常的社交的这样的机会跟地点。对于一些比较远一点的熟悉的朋友的话，如果你知道他们也是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话，在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借助打电话来关心，或者是写信呢，寄一个卡片呢，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的近况。那这个呢，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就是，不要强求别人的改变。在帮助别人走出孤独，关心别人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给予对方成长的时间跟空间，为对方多一点的祷告，不要强求对方很快的就改变。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对方可能真的是不公平。我们要学会以爱心宽容的心来待人，努力的来寻求和睦，免得因为关心不当的缘故反而带给对方更大的伤害，那这样的话就不好了。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 要放弃自己的苦读。我们愿意关心人，安慰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面对一些曾经跟自己有隔膜的人，我们可能比较困难去关心他们。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懂得而且学习为伤害过我们的人为他们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跨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拦阻。如果你不能够放下自己心中的苦毒，那你是很难去帮助对方的。听众朋友，我呢很想就在这里希望你能够放弃你心中的苦毒。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心里面有苦毒，不单单是不能够帮助人，不能够关心人，实际上呢，这个也拦阻了我们自己跟人沟通的一个关系。心里有苦毒的人，让我们跟人之间也没有办法彼此来往，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吧，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伤害跟苦毒的时候，让神亲自来医治你，来抚摸你的伤痛。听了今天的课程，我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学会在人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爱的桥梁，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与恩典当中没有任何的隔膜跟人建立爱的关系。虽然我们会有一些限制，但我们只要愿意依靠神，学会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对人无条件爱的榜样的时候，我相信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跟沟通就没有任何的拦阻了。希望你能够记住，在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孤独，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孤独的缘故你会永远有孤独。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应许过我们，当我们和神一起在天国的时候，我们不再有孤独，不再有死亡，也不会有眼泪，这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的盼望。虽然在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孤独的处境，但请你不要忘记，神爱我们，他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他也会使用我们身边的一些属灵的伙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陪着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再次的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学会怎么样借助神的爱能够把这个爱流露出去，跟更多的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帮助那些心灵孤单的人。